不同的人物，不同的经历，但他们都在讲述同样的故事，那就是在黑暗的世界里寻找光明。
不同的处境，不同的遭遇，但他们都在问着同样的问题：
为什么生活是这样的痛苦？
我如何走出困境？
我的信仰真的可以帮助我吗？
上主有没有听到我的呼求呢？
有的，狭缝之光带你找到出路。
老妻子很想问虔诚的丈夫，多年来你每天坚持无礼，真主有没有就赐给我们一位爱我们儿子的媳妇呢？这样的问题不能问，那是大逆不道的。在老人家的观念里，一切只能默默承受，不能质疑，不能问真主，更不能向真主埋怨。因此老妻子不能冒犯，他认为生活已经够苦了，害怕再得罪真主会惹来更大的苦。
诗篇121篇1-2节说：我要向群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？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真实的人生经历，真实的生命转变，狭缝之光引导你进入光明的未来。
苦难来自安拉的考验。老人家始终相信所有的苦都是来自安拉的考验，他宁肯默默承受，也不愿去寻求苦难的缘由。他也努力克制自己不去怨天尤人。多年来他相信清真寺的教导，阿訇说如果能通过苦难的考验就获得安拉的喜悦，这也是通往天堂的必经的考验。这似乎在说人生的苦难就是为了来天堂的预备。老人家眼目盯着来生的天堂，就学习了轻看今生的苦难。无疑这个信念支撑着他，因为更大的苦难已经在门前了，而且是在一个平常的日子毫无预兆底下就发生了。那一天，这对老夫妻像往常一样，天没亮就去田里干活。虽然呐，他们那个怪胎孙子一出生就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打击，但这对老夫妻呢，一贯是以沉默来应对突如其来的灾难。家里的媳妇儿天天在家中流泪，老夫妻也不敢多言，只是在旁边细心照顾。而他们的那傻儿子呢，也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。那或许这样也好，傻儿子陪伴着媳妇儿，他也不理解为什么媳妇儿伤心，但他也不敢说什么。这样子整个家庭静悄悄的，只有媳妇儿在默默流泪。他也很努力地按耐住自己的哭泣，尽量不哭出声音来。唉，可是呢，慢慢的他也是泣不成声，明明很伤心，但是却用力捂住嘴巴，尽量不让自己嚎啕大哭，就像是要打喷嚏了却不断抑制。最后啊，这可怜的媳妇儿几乎要咬破自己的嘴唇了。这家里太安静了，以至于每个在门前路过的人不经意说的话都能飘到他的耳朵里。他似乎隐约地听到他们说这家庭遭受安拉的刑罚，又或者说他们受到了易布勒斯的咒诅了，还说这家庭的媳妇儿惹来了脏东西，生了个魔鬼的胎。这些话 真像是隐形的剑，穿透了隔着土墙这个媳妇儿的心里。他们说的这些，他都听进了耳里，他自己甚至也认为就是如此。他甚至觉得这个家庭就是被伊布勒斯咒诅的。当初她嫁进来的时候并不知道她老公是个傻子，她的婆婆公公当时就欺骗了她，整个村都说这家庭可怜，背地里也说他们，说这个家庭受到咒诅。这媳妇儿越想越认为自己就是受了骗，同时也被他们扯到了咒诅里。这个家庭虽然没有人怪罪她，但也没有人理解她的伤痛。这个年轻的母亲，她不能接受自己生出了这样一个不男不女的孩子，她甚至连孩子的名字都懒得去想。有时抱着这个怪胎，她一看到孩子的这奇怪的身体，甚至都觉得恶心。在她坐月子以来，她对这个家庭的仇恨天天积累着，逐渐的她不再哭了。对于身边这个傻丈夫，以及自己生出的那个安静躺着的怪胎，还有她觉得欺骗了她的老夫妻，她都已经视为陌生人。她自己觉得这里不再是她的家，反倒是一个贼窝，一个被咒诅的地方，她想要赶紧逃离。
请听下一集故事预告。
他考虑过要不要把孩子一块儿带走，但是一想到这怪胎往后的生活，他就恐惧这孩子能否生存，即使生存下来了，是否具有社会功能或者智商功能呢？他都怀疑。对于这孩子，他必须承认他无能为力。他突然有一个非常糟糕的意念，不如治死孩子吧，这样也是他能为孩子做的一件好事。突然墙外有路人经过，路人说话的声音惊吓了他，使他回过神来，他马上把手缩回来，然后眼泪潸然流下。他带着羞愧和自责速速离开了这个房子，还加快了步伐，他悄然无声地出走了。